剛才啱都聽到有，即係呢幾日即係天氣涼咗啦，聽到身邊有唔少咳嗽聲啊。咁啊，我哋其實有啲同工，甚至係幹事，今日幹事啊、蔡幹事都病咗，翻唔到嚟。咁啊，大家都係弟兄姊妹都係要小心保重身體啊！願你哋喺聖誕節嗰陣，除咗紀念主耶穌嘅愛，亦都紀念紀念自己嘅身體，保重。咁啊，我今日要開始講嘅係進入即係教牧書信第啊，應該係第六講定第五講、第六講啊，但係係涵蓋範圍係喺第五章開始嘅。我曾經講過提摩太前書主要係分為六個部分啊，六個部分係第一社會教義啊，唔係教會嘅教義。第二是教会公开崇拜，第三是教会牧养职分，第四是教会道德吩咐，第五是社会责任，第六就是教会对物质钱财的态度。那么这五部分其实第五部分今天就要讲第五部分教会的社会责任。那么第五部分其实由第五章一节开始，如果你读过内文就应该去到第六章的二节，五章一节去到六章二节。咁呢个我讲嘅社会嘅教会嘅社会责任，但系你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当你细再睇个内容嗰阵咧，又好似唔系讲社会责任，只系讲教会入边点样同其他人同唔同嘅人点样相处，唔知有冇留意啦吓？啊，五章一至二节嗰度系讲点样同唔同年纪嘅老年人同少年人点样相处个原则。第三至十六节咧系讲点样去看待寡妇，嗱呢个经文讲到经文系冇嘅大部分。十七至廿五节咧就讲点样看待教会嘅领袖长老。六章一至二节系讲点样去看待作为为奴嘅，去作为奴隶嘅嗰班人。系嘅，事实上经文系冇直接讲。基督徒怎样承担这个社会的责任，但是当中提及和人怎样相处的个原则呢，就正正影响着我们信徒应该怎样去孭起去面对社会责任这个议题的，影响着我们怎样去关心这个社会，我们要持住什么态度去关心这个社会的。尤其是五章一至二节这个原则，这个是原则的起点和重点，重点是在于什么？是在于关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之重要，我想你们不会反对这个讲法。在未讲经文之前，其实我想起前几年有一套戏，一套电影啊，算不算是动画呢？圣诞颂歌啊， Christmas Carol。其实这套戏就是迪士尼再将大文豪狄更斯的这本小说 Christmas Carol 再一次搬上银幕，这个不是第一套来的，但这个算是最新的一套的圣诞颂歌。我想大家都如果你有留意有看过这个故事，你都对这个故事 很清楚的。狄更斯很喜欢这个故事的，他每年圣诞节呢他都会公开演讲整个故事内容的。咁啊，故事大家我谂都好清楚啦，就系讲一个守财奴，一个好刻薄成家，一个好吝啬嘅人叫 Scrooge 啊。呢个人咧，佢就佢唔会施舍任何一分钱去俾人嘅，佢同任何人都断绝来往，冇关系嘅。咁喺圣诞节嗰当晚，平安夜当晚，有三个圣诞节嘅精灵嚟探访佢，嚟探访佢，以致佢整个人生得到救赎。佢原本系需要佢，因为佢咁刻薄，佢唔肯帮助人，佢会堕落到去跌落地狱入边。但系因住呢三个精灵嘅探访，以致佢最终成个人得到改变，成为一个慷慨嘅、肯分享嘅一个绅士啊！咁呢个故事。听落冇乜特别，但系喺当时嚟讲，同时代嘅同狄更斯同时代嘅有一个英国诗人曾经咁讲话，因为呢本书拯救咗当时 聖誕節嗰個優良傳統，咩優良傳統呢？就係、是、分享呢個優良傳統。不過其實細心諗清楚呢個故事，故事入面個主角能夠得到救贖，是不是因为他性格突然间改变？不是，是因为他重新重拾他同人之间的关系。之前他同人地断绝了来往，完全没有关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甚至是拒绝再分享。但是当他重拾这个同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懂得怎样去分享，怎样去爱，怎样去关心人。我老实说，如果没有爱的存在，我们很难学会去分享。所以提摩太，保罗提醒提摩太，你先要跟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你先要有关系才能够去劝勉他。这个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一至二节那里说，不可以严责老年人，要如同父亲，要待年轻人如同兄弟兄，年老妇人如同母亲，要清清洁洁地对待年轻妇女如同姊妹。这样就很清楚地看到，当我表排列出来的时候，如同父亲、兄弟、母亲、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家人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家人的关系。不单止是一个朋友关系，而是家人的关系。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提出，就是当我们面对教会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看他成为一个家人。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没有看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经常强调宣授家，宣授家，你有没有将宣道会受贸平堂看成是你的家呢？这个其实是圣经入面的吩咐的。你要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你才可以去规劝他们，教导他们。规劝教导的关键就是关系，好像亲情一般的关系。要看他们好像是我们亲密的关系的亲人一样。没有了这个关系，我们其实什么都做不到。但是有没有细心想过，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真的一家人来的呢？我们是不是真的一家人来的呢？这个问题可以两看的。是的，第一样我可以承认，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一家人，因为主内，我们是主内弟兄姊妹嘛，我们当然是一家人。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看，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的？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实质上我们不是一家人，不是血缘里面的一家人，所以我们只是如同一家人，如同啊。但是我们圣经强调的，我们就要看他们如同一家人，要看他们跟一家人这样的去爱他们，这样去爱他们。一些不是一家人，但是你要看到他好像一家人去爱，这个做法难不难？其实都有难度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有难度的。上一辈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听过，当屋企人有人信耶稣的人，尤其是那个信耶稣的人仔呢，他就说，哎呀，我没了个仔了，没了个仔了。因为信耶稣的人呢，只是爱耶稣的，不会再爱屋企人的了。尤其是当牵涉到一些身后事的问题，一些宗教仪式的问题，哎呀，我的仔没了，死了之后没人跟我担花买水了，没人去烧香纪念我了。当你听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重点是什么？中国人来讲的重点是家是重要过一切的，家庭是非常之重要的，地位非常之崇高的。我们看重家的这个家庭的观念，其实就是从儒家思想来的嘛。儒家思想强调仁爱，那什么是仁爱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我老师成日就中文科老师，有一次就不知道讲什么题目，讲了这个题目啊。 佢又同我讲仁爱同兼爱啊，仁爱同兼爱。咁啊，仁爱就系儒家嘅，兼爱就系墨家墨翟嘅思想啊。咁啊，我老师就好简单，我面包咗道理就系话，仲要解释，好清楚明白嘅就系，如果你手头上有个面包啊，咁啊，但系当你屋企你阿爸肚饿，跟住你隔篱屋嗰个阿伯亦都肚饿，咁你要点做呢？嗱，根据墨子嘅兼爱就系、是、啊咁快出咗嚟嘅，墨子嘅兼爱就系、是、大家平等嘅，冇分别嘅，所以咧，我要将面包擘开两半，一半俾我阿爸，一半俾隔篱屋嗰个阿伯，呢、这个就兼爱啦。咁啊，仁爱就点咧？孟子就话仁爱就系、是、啊有亲疏之别嘅，我必须要重视我家庭，我阿爸，所以整个面包我只可以留俾我阿爸，呢就系佢仁爱啦。咁啊，大家听落去好清楚啊。咁啊，我唔想再即系喺细节入边再纠缠啦，大概系咁啦。咁啊 ，OK， 咁啊，墨子因为悲天悯人。人人都是平等，冇分彼此噶，所以咧啊、要分面包俾人啦。咁啊，但系孟子就觉得佢咁嘅行为系非常之不当嘅，佢甚至批评佢墨氏兼爱，视为无父母老豆嘅禽兽嚟，佢真系咁讲噶。孟子系咁讲噶。咁我哋自己睇到，我哋其实承袭咗儒家思想，我哋非常之重视家人。而当时我的中文老师就话，孟子呢种仁爱咧比较人性化。比较更接近基督教思想入面的爱，咁我当时听落有啲唔系咁认同，虽然我唔系信徒，但系唔系话神爱世人嘅咩？点会亲疏有别嘅咧？咁基督教嘅爱系咪亦即系兼爱咧？但系好多学者又反对，兼爱系一种功能化嘅，冇种人性喺入面嘅。咁跟住就话基督教系基督教嘅爱系博爱。其实我到今时今日我搞不清楚什么是博爱，兼爱和博爱的分别，我即是学者在争论当中，我搞到我到今时今日我不想讲基督教是博爱，因为博爱这个字圣经里面没有讲，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什么爱呢？圣经里面所讲的爱就只是神爱世人，神的爱，神爱世人，因为每个地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他做的，都是他所创造、他所爱的人来的，没有一个人是他不爱的，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爱世人。圣经里面也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以致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无分彼此的兄弟姊妹、弟兄姊妹，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所明白的圣经的爱就是这一样。但是当然啦，圣经所讲的爱绝对不会排除原本我们中国人所重视的对屋企人那种爱。大家都清楚啊，在出埃及记神颁下的十诫里面，一讲到头那三诫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之后，到第一到一开始进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所以神是非常重视家的，神设立家庭制度，除了要我们生养下一代之外，更加要我们在家里面去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以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学习怎样去爱和关心人。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里面，有没有想过家确实是我们第一个学习爱的地方来的？有没有想过一样？讲真一样，讲真的，儒家思想孟子所强调的仁爱确实有些狭窄，有些窄隘，但是他又不是讲不通的。如果我们不首先学习去爱我们家的人，去爱和我们很亲近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爱和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些陌生人呢？再推广一点，如果你不能够爱你身边的有形的活人的时候， 你怎能够令我相信你是爱一个无形的上帝呢？曾经有我曾经真的、啊、有位同事，他有位女同事，他平时他讲嘢很 nice 的，讲嘢很温柔的，但是呢每一次听他讲电话，讲电话那时候，当他一怒气地讲电话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跟他妈讲的电话。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有时我都是这样的呢？当然我明白每次他跟他妈讲电话怒气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的，不会没原因的。但是这样给人的感觉是不是那么好呢？啊，有没有想过？有时我都要检查我自己，有时我跟我妈讲电话我都会有点懵，但是这里要提醒我自己，我真的这样其实不是一个好见证。对保罗来讲，信仰是要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得到的，因为敬虔的生活就正正是信仰的内容来的。如果对自己的亲人都不敬不孝，那这个信仰就只是一个 lip service， 一个口头上的侍奉来的。如果不可以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的，那跟耶稣所骂的法利赛人是不是一模一样？当我们口在大喊主啊主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连天国都入不到，因为我们生命的果子被人结出来，看到我们生命果子显出的是假的信徒，只是在生活当中只是口上面去敬拜我们的神，只是口头上有个敬虔生活。所以在今天的讲道经文里面第四节里面，保罗就要教导信徒要爱自己家人，爱自己家人，他讲的是寡妇。他说如果有儿孙女的，要先让儿孙在家里面学习行孝，报答亲恩，这个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儿孙亦都可以解释后裔，我们每一个儿孙都必须要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大家知不知道行孝是什么意思？行孝其实在经文里面原来跟敬虔这个字是一样。敬虔啊，敬虔，当你想到敬虔的时候，你是对什么？对神的，不是对人的。那即是表示信徒在信仰和生活上面都要显出一个信仰的特质，对所信的神你要负应负的责任。所以看得出信主的儿孙若果要在信仰上面对神敬虔，就必须在家中学习行孝，尽上他的责任，照顾有需要的亲人。至于报答亲恩直译是什么呢？报答亲恩原来就是给回补偿先人，给回所欠的给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其实父母供养我们，我们真的欠他们很多的，有没有这样想过的？对于保罗来讲，行孝绝对是一个责任来的，绝对是一个责任。所以他命令信徒必须要这样做，更加在第八节那里，他语气很强调，语气很重地说，如果不是这样做的人是什么？是背弃信仰，背弃信仰，还不如不信的人，这个是背弃了信仰。当然有些人可以很多理由去不去行孝的，我都明白的，但是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这个是必须的时候。好了，讲到那些没有家人照料的寡妇，保罗就说教会有责任去照顾他们，教会有责任去照顾他们。在第五第六节那里，保罗讲的是怎样去分辨真寡妇和假的寡妇，和不是真的寡妇。在这里开始就是第九，跟着第九节开始， 就是讲得点支援真寡妇的原则和规定，那些是制度化。你可以看到一至八节那里是强调个关系，跟住由九节那里跳下去是讲个制度，个制度那样嘢。嗱，呢个制度嘅唔系我今日要分享内容，我主要是集中在关系上面啦。喺第三节嗰度，我哋睇到，睇翻第三节，尊敬呢个字，尊敬呢个字，原来原文我哋睇到尊敬系咩意思啊？敬重嗰系咪啊？原文其实仲有个含义，就系喺物质上提供需要嘅，喺物质上提供需要，所以唔系净系啊，你见到有需要嘅人啊，我同你祈祷啊，我用圣经用神嘅话语安慰你一番，然之后同你祈祷，咁跟住就拜拜。是要有实质上的行动，要提供他们用所需的。有没有这么想过？要尊敬真正守寡人，尊敬有需要的人，你是要敬重他们，还有物质上提供需要。耶稣也曾经这样警告那些只是口头上承认他的人，那些只有 lip service 的人是怎样？在马太福音25:42-43那里说，因为我饿了你们没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给水我喝，我流浪在外你们没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没给我穿，我病了在监狱里面你们没来看过我，所以我不认识你，请你离开我。雅各书亦都这样说，若果弟兄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乏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的人只是跟他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但是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这个有什么益处啊？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雅各书2:15-17这样说，照顾孤儿寡妇和有需要的人，这些不单单是耶稣来了之后的教导，以色列人自出埃及之后就不断被神教导要看顾孤儿寡妇和有需要的人。在生命记24:17这样说，不要对寄居的和孤儿的屈枉正直，也不可以拿寡妇的衣服作抵押。24:19这样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阵，若果唔记得咗攞，留咗一啲喺嗰度，唔好翻转头攞翻，要留翻俾嗰啲寄居嘅孤儿嘅同寡妇，好让耶和华你嘅神喺你手里边所做嘅一切赐福俾你，唔好去攞翻，要留俾嗰啲有需要嘅人。呢个系耶和华神嘅吩咐，佢甚至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欺压寡妇孤儿，不要欺压寄居在里面和困苦的人，不可以这样做。他不单单警告他们，他甚至说我是孤儿的父，我是寡妇的伸冤者，我会亲自的为他们伸冤，亲自的保护他们。有没有想过神是这样的神？神是有实质行动的神。基督教教会当然就是承袭了这种要照顾有需要的人这种这样的优良传统。使徒行传6:1那里就已经其实显示了当时是教会是有照顾寡妇的事工。他说当时那些日子门徒增加，有说希列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在这里就是说，喂，你忽略了你照顾了你们希伯来人，你忽略了我们讲希列话那班人的寡妇，即是说有个制度存在，已经有一个照顾寡妇的事工。在提摩太前书5:9-5:9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刚才我提过了，是将这个整个照顾寡妇的慈善事工呢，是将它完善化制度化的。其实这个是对西方的福利制度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圣经这个教导是对西方近代的建立的福利制度很大影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制度化的目的是要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制度化是防止滥用。但是我们有时要记住，就好像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又或者是对我们更加有提醒的，就是我们的慈惠，我们的慈惠每个月都收一次的。我们制度化是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就不要被这制度僵硬化，以致帮不到有需要的人。这个对政府或者是对教会都有一个提醒，就是因为这样的教导，要照顾有需要的人，教导和命令。基督教是特别强调慈善事业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宣教士每去到任何地方，就好像上次杨传道所讲的，何意思？宣教士每去到一个地方，他去到都会设立医院、孤儿院、学校等等。何意思？宣教士就在广东省的南海县曾经是设立过孤儿院，收过很多孤儿，上次杨传道都讲过，亦都开办一些花边厂，令到一些妇女能够有工作做。咁另外，基督教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孤儿院之父啦？诶，点解咁快嘅我咁得？穆勒佢就凭住一己之力开办咗好多嘅孤儿院，佢收养过过万名嘅孤儿，大家有冇谂过？佢系凭住自己嘅力量、祷告嘅力量。他没有要求任何人帮助，他纯粹凭信心不断祷告求神供应，以致他开了很多间孤儿院，收养过万的孤儿。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力量可以这样做到？我当然不是说只有基督教才有慈善事业，这个绝对不是事实来的。慈善事业自古就有的了，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都有这样 的慈善救助社会救助的传统，中国更加由汉代开始一路延续到清明清年代，你都会不时见到一些救济工作。只不过是根据一些历史学家所讲的，就是在古代，从古到近代，其实古代是没有留低过任何有组织性的慈善事业的任何痕迹，组织性的慈善事业的痕迹。这些很多的慈善事业都是很短暂的，都是救济，只是集中救济性的，所以对社会产生不到很大的效果。但是当基督教和我们一人一我们圣经普及的时候，慈善事业才是近代更加才再开始盛行。基督教的诞生是对近代的慈善事业是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当基督教没传入任何地方的时候，对当地的慈善事业就会产生很大的贡献，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否认的事实来的。基督教开办各种慈善事业，当然就是为了宣教，为了传教，为了令到更多人得闻福音，可以信耶稣得拯救，是不是？但是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来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基督的爱，出于基督的教导。基督的爱令到我们可以爱人。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嗰度话，佢本系富足嘅，但系因为为着我哋佢成为贫穷，但系为咗我哋佢成为贫穷。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更加系话，我哋爱，因为神先爱我哋，系因为神嘅爱以致我哋能够爱其他人，因为神嘅爱以致我哋能够爱其他人。基督给我们大使命，就是我们今时今日，我们今日的本周金句，在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开声读一读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大诫命。1、2、3，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马太福音22章37至40节。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大诫命，爱神爱人，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神爱人。当我们参与去关心这个社会的时候，目的就要践行神的吩咐，践行耶稣的吩咐，要尽心尽性尽意地去爱神和爱人，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神和爱人，以致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都能够更接近。有没有听过德兰修女每一次她抱起一个病人去照顾她的时候，她说她是什么？她看到耶稣基督在她怀里面，她和神的关系因为这样的关怀，关怀病人，以致能够和神关系更深。讲了这么久，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从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基督徒是有一个社会的责任在，有一个关心人的责任在的。而基督徒亦都是因为这种爱神的爱，我们去关心人，去参与社会责任，去关心社会事务。因为爱神爱人，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没有的一个责任来的。我们不能够对身边的人，有需要的人不闻不问，这个是圣经教导的原则来的。在这里我只是有两点提醒，两点提醒，一点是对教会，另一点是对个人的。第一点对教会的，在提摩太前书被保罗教导提摩太要藉着爱和关心和教会的人，在教会里面的人相处，藉着爱和关心去照顾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这种爱和关心不是只是局限于我们教会里面这四埲墙里面，而是必须要扩展到非基督徒身上，非基督徒身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爱神爱人不是爱神爱主内的人，而是爱人，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神和爱人。因为神爱我们，我们都必须要爱神和爱人。所以教会 有设立慈善基金，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实际需要。所以教会也都要必须要参与社会服务，将神的爱彰显人前，以致荣耀能够归天上的父。有没有想过教会成立的目的是什么？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实践耶稣基督的两条命令，第一就是大使命，第二就是大诫命。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广传福音，去做装备信徒，广传福音。大诫命就是我们今天 所读到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和爱人如己。如果任何一间教会不遵守这两条诫命，不以这两条诫命做这两条命令做我们的意象，这个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大家要认清楚，耶稣基督讲好撒玛利亚人比喻是警告当时的宗教人物，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祭司。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他们没有去照顾他们。好撒玛利亚人里面，耶稣赞颂的是那个异教徒的撒玛利亚人，他才是我们的好邻舍。今时今日我们有没有做到其他人的好邻舍？这个是给我们教会一个提醒。对个人的，我必须要提醒我们各位，我们是因为神的爱，我们要爱人，我们要关心参与社会。但是小心不要被恶者留地步。在世上，当你参与世上任何一个活动的时候，若果没有了爱，就可能只是变成一些只是凭着你自己一己的意气，甚至是带有报复性的所谓亡国的购物行动。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参与其中的时候，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因着神的爱，我们不是去做救世主，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做救世主，因为只有一位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践行社会责任的时候，我们只是践行神的大诫命，爱神爱人这条大诫命。这个是我对个人的一些提醒。一首诗歌说以爱还爱，其实神的爱我们是还不到的，没可能还得完，但是我们必须以此种的心态因着神的爱，以致我们能够去爱人。来的一年，新的一年，我真的甚愿我们 宣受家整体都能够将神的心意活出来，愿神的旨意临到我们每一位，愿我们一起去践行基督的大使命和大诫命，以致将来主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愧地说，你所交托我的，我已经完成了。